苏建梅心里说话：“娘啊，你们都是黑心的人，为了你们的荣华富贵，打算拿我换钱花。世界上还有这么狠心的娘吗？娘，咱们这么说得了，我二叔有我二叔的目的，他打算拿着我笼络刘忠正。哎，丫头，别说那话了，不管他出自什么心，咱们娘们能得好就行。那我还有个问题向您提一提，要到了县里之后跟二叔不住在一起，丫头，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再跟他住在一起，我受这些窝囊气你没看见吗？他吹胡子瞪眼，指山脉末，哪拿我当个嫂子？哎，动不动嘴里带个脏字，还骂我一顿，这个气儿哦，我算受到头了。丫头啊，我听说了，人家刘司令在县里头租了一个房子，三进院子，几十间，青堂瓦舍的，这人正收拾呢，准保叫你称心满意。娘啊，还有件事儿，那咱们搬走了，这财产怎么办？嗨，傻丫头，财产哪有咱的份儿？那不都你二叔的？不对，那地底下埋的东西呢？哎呦，埋的东西也是人家的。娘，您欺骗我，既然埋的东西都是我二叔的，我记得前年你跟他吵了一架，由打掌灯一直吵到天亮，你们埋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口角？嗨，你提那干什么？那不是财产，那是枪。黄脸婆说的这觉着失口了，赶紧把话又咽回去。建梅，打听那干什么？咱们什么都有，现在的东西都不要了。不，那也是咱们家的财产，我爹活着的时候跟我二叔共掌家业，怎么我爹死了财产就没咱的份儿了？就是枪咱们也搞得手，是不是就能打仗的盒子炮？还有两箱的子弹。哎呀，你二叔跟我说了，这个事儿跟谁都不能讲。丫头，你一个女孩家在问这干什么？嗯，好吧。建梅心里头很乐呀，没想到这么顺利从他母亲的嘴里把这事儿套出来，还得问问埋在哪儿。娘，那个东西我的意思我们取走，一共有多少？埋在什么地方？那时候我哪注意喽？埋在那会儿我不知道是枪，我认为你二叔埋银元呢，到跟前一看才知道是打人的家伙，总有二十几支枪，还有那么几箱子大概是子弹，都埋到祖先堂那供桌底下。建梅一听喜出望外，往下再不问了。娘，我哭得身上光乏累的，我打算休息休息，过两天我好跟你进县。对对对，你睡一觉吧啊，我到那屋收拾收拾去。这黄脸婆高高兴兴手舞足蹈回到屋里，就不提单表苏建梅，把门关上，迅速地给马英写了封信，特别是藏枪那个地点写得非常真切。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日头压山了，老孟按着时间到了窗户的外面。老孟大爷，你来了。
来了。
怎么样？都在这封信上，迅速交给马英同志。哎，好。把这封信照样从窗户缝伸出去，老孟接过来撒脚就走。临走的时候两个人定位好了，如果顺利的把枪取走，老孟晃两下大鞭子，啪啪，那意思 就顺手了。如果起不走，发生了意外，就不想辩论。定规的是晚上九点停信。建梅的那是心跟油烹的一样，就担心怕马英这事儿失败了，他娘说的事儿不落实，或者呢有其他的变化。咱们安下老孟给马英送信不提，苏建梅也没睡觉，坐在屋里头左思右想，想着如何摆脱他母亲，怎么样参加抗日工作，脱离这个家庭，逃出这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这时候他母亲洗了洗脸又过来了，丫头啊，吃晚饭吧。 我现在不饿，哎，多吃点吧。方才啊，我回到屋里头，越想越高兴。建梅啊，早早晚晚咱搬天津去住去，天津可是个大地方，当年我跟你爹在那儿没少住，那个楼才高呢，电灯电话电梯，满街上都是汽车，我看着人家那些女人描眉打鬓，戴着耳坠子，涂着口红，还穿着闪光的旗袍，出来进去不是黄包车就是小汽车。丫头啊，将来你也踏上法，穿上那巴黎闪光缎的旗袍，也试试那高跟鞋什么滋味。咱们住到公馆里头，晚上没事听听戏，哎呀，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哦，他像讲道一样嘚吧嘚嘚吧嘚，他就说开了，一直说的口干舌燥，建梅一句也听不下去，他就计算着这个时间。忽然听见两声清脆的鞭子响，啪啪啊！老孟大爷发出信号，马英同志取枪成功了。建梅就好像看见马英在供桌底下把枪和子弹取走了，而且这些枪都背在那些民兵的身上，他这个乐呀，成功了，你们再走一走。要等了有五分钟，要么这老孟和马英他们走远了。建梅把头发理了一理，下了地了。娘，咱们正式的谈一谈啊，你还有什么说的？方才我答应那个事儿，又不答应了。啊，你说什么？娘啊，我打算跟您好好讲一讲，您怎么能把我往火坑里推？我怎么能嫁给那个刘忠正？我二叔打算拿我当钱花，打算拿我买人情，我不干。这个事情无论如何，你也别答应。呀，哎呀，丫头啊，你可把我气死了。那刚才是鬼迷心窍的糊弄我。娘，您听我说，我爹不在了，我很同情娘的处境，竟受我二叔的气，这种生活我实在过腻了。娘，您只要允许我参加抗日工作，我有两只手，我保证养活您吃饭，保证生活没有问题，咱们自力更生，另换一个世界，那有多好啊。你放屁，死丫头，你个贱骨头，一点他妈死也没有哦。丫头骗子，我告诉你，答应你也得答应，不答应你也得答应，这个事儿娘我算做主做定了。贱梅也气坏，娘，既然你们无意，也休怪当女儿的无情，你要这么说，我认可跟你脱离母女的关系。 好丫头，我叫你脱离。这黄脸婆气急败坏，一伸手把鸡毛掸子拿起，冲着建梅就揍。苏建梅不吃眼前亏，转身往外就走， 一个撵一个跑，娘儿俩在院里转开，建梅最后一想，算了，这个家我算掰到头了，我何不敢奔马庄找马英同志去？想着这他就奔后门扑来了，黄脸婆在后头就喊：“接住他，别让他跑了。”这个事情也叫无巧不成书，也可以说是冤家路窄。正这时候后门一开，杨百顺杨的王八在外边进来了，后来跟着两个民军都背着大枪跟瘸子一样。杨百顺正好跟苏建梅走了个对个，呀，梅姑娘，这怎么了？黄脸婆一看是杨百顺，老杨啊，快给他抓住，把这个贱丫头给我抓住，他要跑。哎，好好好，夫人放心，夫人放心。杨百顺把两只手一伸，把剑眉的去路给拦住了。梅姑娘，这是何必呢？娘儿俩的不割心，怎么闹腾的这么热闹？梅姑娘，你可不小了，母亲的话你要听啊，你往哪里跑？你跑到哪还不是姓苏啊？走走走，跟我回屋。说着话过来，他一拉剑眉，剑眉恨透了杨大王八，甩手啪，结结实实揍了他一个嘴巴，把杨百顺揍你眨巴眼。哎，梅姑娘，你怎么这么无理呀？这时候黄脸婆在后头也撵上来了，用鸡毛掸子一指，老杨啊，你来的太好了，替我出出气，给他绑起来，他要跑要找那帮穷棒子抗日，抗日都把我恨透喽。杨百顺来是有他的目的，什么目的？他是奉苏金龙的指示来的，就怕苏建梅不答应，今天连接苏建梅再接他娘，力敌的进城，要不怎么的带着民军来的呢？听黄脸婆这一下命令，杨百顺把袖面挽了挽，在腰里头蹭绳子拽出来。梅姑娘，对不起，老太太的话就是圣旨，我老杨多有得罪了。说着话恶狠狠的往上一闯，把剑眉就抓住，不容分说，拿绳子就捆。两个民军也帮忙，任管剑眉怎么骂怎么打，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呢？最后终于叫人家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怕剑眉喊，杨百顺找了条毛巾塞在剑眉的嘴里头，
来来，抬到外头，抬到外头。
老夫人，现在会长有令，让咱们马上搬到县里去，现在就起身吧。哎，这个别地方我也住够了，现在我就想进城。那有车吗？
哎，外爷，叫老孟套车。
哎呦，你可别提那个老孟了，这个老糟头子跟疯了一样。自从马英回来之后，他也不是什么东西附到他身上了。你瞅他这份穷折腾，天天宣传的讲演，你还拿他当好东西？咱们自己套车吧。
行行行。
杨百顺进了马棚，牵出两匹牲口，套了一辆花轱辘大车，又在屋里抱了几床被窝，把剑眉牢牢地给盖住，四个犄角让民军摁着。让这黄脸婆也上了车，带着两个花布包，他跨车员跟赶车。
太太，咱们可以起身了，要快点起身呐、啊！夜长梦多，迟则生变。
嗯，
咱们走这趟道神不知鬼不觉。
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奔县城就下去了。车子在颠簸，建梅在哭泣。建梅的嘴虽然堵着说不出话来，但是他心里头明白，哭成了泪人了。心里说话，娘啊，你太狠毒了，你怎么能这么样对待你亲生的女儿？如果一旦自己能脱出虎口，跟我母亲一定要断绝母女的关系。他心里着急，反来覆去的胡思乱想。哎，就听着杨大王八跟他母亲唠闲嗑。老夫人啊，老杨啊，有话你说吧。您说今儿我干这活漂亮不漂亮？嗨，谁不知你老杨是个能人啊，干得果然漂亮。亚楠嘛，求您在司令跟会长的面前多加美言。哎呦，老杨啊，昨晚我亏待过你呀、啊，你放心，到了县里之后，我先赏你50块光洋。谢夫人，谢夫人，夫人，就拿上回的事儿来说，人家白集会的会长王金兰派了5个弟兄来杀那马英，您知道吗？我管接待，还是我领着去的，做梦也没想到什么人给马英走漏了消息，这小子他妈跑了。朱篮子打水闹了一场空，如果那时候把马英置于死地，哪有今天这些后患？苏建梅一听，什么？闹了半天杀马英是杨百顺引的路，这个坏蛋，如果不把他铲除，对我们抗日工作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可是自己想走又走不了，这只膀子和腿全都捆麻了，一着急迷迷糊糊的昏过去了。杨百顺一边赶着车往前走着，这小子脖子有点冒凉气儿，没敢走大道，竟绕小道。这小道的不光溜不好走，车颠簸着拐来拐去，转过西河店，他走到县大道上，认为这回可没问题了。马蹄子踩到大道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呀呀！离了西河店出来没有1里地，正走着呢，可了不得。晴天一声霹雳，有人从旁边蹦出来，站住，把手举起来，把杨大王吓得好像没摔个跟头、玉女。杨百顺一看，吓得是亡魂皆冒，在对面有10几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都端着大枪，虎目冤翻。为首正中的一个人，中等身材，剑眉虎目，二目有神，手端短枪，非是旁人，正是马英。马英怎么来的呢？因为他接着苏建梅的信，按着计划领着人到了苏金龙家的祖先堂，在供桌底下很顺利的把枪支弹药取走了。老孟还甩了2鞭子给苏建梅告信，那意思我们大功告成了。把东西运回到马庄，老孟回来接建梅，就是建梅不跑也打算把他接去。正好到院里头，哎，遇上杨百顺。
杨百顺正捆戒没的时候，吓得老孟没敢伸手，转身又给马英送信去。马英得到报告，知道事情紧急，不动武力是不行了，这才集合了一部分民兵，绕小路赶奔西河店，到这埋伏着。杨百顺是插翅难飞呀，人家早就准备下天罗地网了。如今马英端着枪这一出来，杨百顺哪有不害怕的道理？但是这小子久经大敌，十分的狡猾，马上镇定镇定。我当是谁呢？马同志，不，马先生，这你们这是干什么？杨百顺，我来问你，半夜三更，你们这要干什么？
奉了苏副主任的吩咐，来接我们夫人。这是赶奔县城，你没看到吗？大箱子小包，这拉东西，
拉东西。车上还有别的没有？
没有，这都是东西，这不看得很清楚。
据我得的报告，不但有东西，还有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请你把干部给我们放出来。
这什么话？哪有这种事儿？
马英往他们一推的，杨百顺还不闪路，老孟在后头过来，把短枪一晃，你老实点，杨大王主崩了你。把杨百顺小子吓得吸了口冷气，躲到旁边去。老孟到了车这儿，一翻这被子，好，剑眉就露出来，姑娘已经昏迷不醒了。
丫头，没姑娘，没姑娘。
这一叫，苏剑眉才明白过来，睁眼看看，
老孟大爷，我这是做梦是真的。
丫头，哪有做梦的，这是真的。
这时候黄脸婆一看可不干了，扎着两只手倚老卖老，
呀，你们干什么抢我的姑娘，我跟你们拼这条老命。
马英把枪一顿，我是这样，要发疯吗？黄脸婆不敢言语，苏建梅还很清醒。
马英同志，坏事就坏在杨大王八的身上，可不能让他跑了。
老孟一听对呀，转身要捉拿杨百顺。